我到底要买哪一个房子？哪一个房子才是合神的旨意？我正在找工作，有三个 offer，那我到底去哪一个公司上班才是神的旨意？通常我们问的是神这方面的旨意。今天我们要借这段圣经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来思想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去寻求，去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以后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我想这个读经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啊，就是哥罗西书1章9节到11节。我们先来看哥罗西这个城市是在小亚细亚，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哥罗西教会应该是以巴弗所建立的，以巴弗应该是保罗在以弗所牧。那边2年多的时候所结的一个果子，在以弗所回到哥罗西以后，建立了哥罗西教会。那教会成立不久，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受到一些异端的教导。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要驳斥一些异端的错误的教导，而且呢是要更深的。引导哥罗西的信徒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哪里？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他不认识那些的人，但是他为他们在监狱里面为他们祷告。这是保罗跟哥罗西教会的关系。那刚才我们念的第9节到11节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祈求。那12节到14节是感恩的部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念这个祈求的部分。我们可不可以再大家一起来念第9节？一直。好。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听见我们就不禁要问说：听见什么？那我们就要看上文我们可以看第3节到第5节，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我翻，没关系。那我想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哈。第三节，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里的爱心，是为那些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保罗在这，我们就念到这里。保罗在这里为哥罗西教会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他讲到说，听见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还有为对众圣徒的爱心，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一个直线的关系，就是向上的信仰；我们有一个横线的关系，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爱。这两方面加起来，就是基督徒的信仰跟生活。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怎么样？是死的。那真正的基督徒呢，是这两样都有，里面有信仰，外面有行为；里面有生命，外面有生活。里面有信从主耶稣基督，外面有亲爱众圣徒，而且在第5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有盼望，所以信望爱这三件东西，哥罗西教会都有了。保罗在第9节说，因此我们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祷告他们不受环境的逼迫，或是不是祷告他们凡事富足。保罗为他们祷告什么？保罗为他们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为他们祷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追求神的旨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追求的。但是近百年来，在华人教会里面， 对寻求神的旨意有很多偏差的观念跟教导。有一个年轻人，他高中毕业要申请大学，那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很努力祷告，他求问神说，我应该到哪一个学校去才是你的旨意呢？所以他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让他寻求的时候，他就接到三个大学的给他的入学许可。他三个大学他都很喜欢，那他左思右想，很挣扎，他不知道到底神的带领是什么。这时候教会就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样寻求神的心意？他就说，这个年轻的弟兄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祷告，神也没有告诉我要去哪一个大学，所以我不知道要去哪一个大学。所以这个年长的姊妹就告诉他说，我们现在来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让你的头脑是一片空白，然后你就跟神祷告，那在祷告的时候你告诉神，如果祷告完的时候神让你想起哪一个大学，那个学校就是神要给你的带领。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开始让自己脑筋里面一片空白，然后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然后等他祷告完以后抬起头来，这姐妹就问他说，神说了什么？这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回答，就随便说了一个学校。那年长的姊妹就说，看，这就是神给你的带领，你应该去这个学校。另外有一个年轻人，他要找恋爱对象，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姊妹，但他不知道应该去约哪一个姊妹出来，也不知道哪一个姊妹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祷告说，神啊，我就把这些姊妹的电话号码都排在你面前，当我祷告，如果按着次序一个一个打的时候，如果达到那个他们不在家，如果不是你的旨意他就不在家，或是电话不通，如果他打通了，而且他又愿意跟我出来的话，那我相信那就是你的旨意。就是因为有这么多诸如此类各种奇怪的教导，使基督徒对于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寻求神在生命中的带领，这个问题上常常感到很困惑。你常常会听到我们平常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可以根据圣经上有没有明确的指引，第二个是自己的心里面是不是有平安有感动，第三个是环境是不是配合。我们说如果这三样都齐备的时候，我们就认定是神的旨意。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但也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把它公式化。比如说我们对神在环境中的带领常常有一个误解，我们认为说如果是神的旨意，这必然就是环境一定顺利亨通，不会有任何的困难挫折。如果是遇到拦阻不顺利，那就是神关门，一定不是神的旨意。可是这是不一定的，像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遇到许多的困难，下监被鞭打等等等等，很多时候神常常用困难的环境来成就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另外单单靠我们心中有没有平安有没有感动也是不一定可靠。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心中的感动不一定是来自神，也可能是来自撒旦，也可能是来自我们自己内心的自。如果我们没有一颗顺服神的心，我们是听不到神的声音的，我们只听到世界的声音。我们得到了感动可能来自人的话，或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的难处是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巴不得有天使显现跟我们说话，我们巴不得神可以对我们说话，或是有些人可以很清清楚楚的给我们一个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第四第五，你照这样做，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希望说，我圣经一翻 关到哪一节就是神对我说话，这跟求神拜佛没有两样。那我们怎么样去寻求神的旨意？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两种。第一个是神显明的旨意，像神训诫的旨意就属于这一种，这种旨意很清楚明白的记载在圣经里面的。第二个是神隐秘的旨意，这部分是隐藏的，我们通常不太能够知道。比方说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再来，对不对？这是神很明显的旨意，但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这是神隐秘的旨意，我们不知道。在生命记29章29节讲到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隐秘的事是属于神耶和华的，只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为基督徒，寻求神的旨意是我们必须做，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请小心，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是寻求神的哪一种？我们会不会花很多时间在寻求神隐秘的旨意，但却不太愿意花时间去认识神显明的旨意？我们会不断的去问说，我应该找谁结婚，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我明天会怎么样，但我们却不太愿意花时间去圣经里面找，在圣经里面神显明的旨意。什么是神喜悦的婚姻？什么是神喜悦的工作态度？合神心意的工作态度。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找工作找了很久了，那后来有两个公司给他工作，他迟迟不能做决定，因为他很希望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印证，告诉他要去哪一个公司。但是到最后剩下两三天就要做决定了，他就跑来找我，因为神迟迟没有给他一个很清楚的带领，他很担心他做错决定会违反神的旨意，神会不高兴。我跟他讲说，如果我们换工作，如果有很清楚神特殊的带领或印证，那非常好，感谢神。可是我们不能把每一个个人的经历特殊化、绝对化、真理化，因为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对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的带领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神带领以色列人这个进迦南的时候，去攻城的时候，在攻耶利哥的时候，只要绕城7次城墙就倒塌下来，但是在攻其他的城市的时候都是要流血流汗，要规划攻击才能够夺下来。所以我们不能把个人的经历一些特殊的带领我们把它绝对化真理化，一定要说这样才是有神的带领。我相信他这两个工作没有一个是不正当的，不是比如说在赌场里面工作啊。所以我就问他说，这两个工作有没有一个需要很多的时间，要需要很多的加班，会妨碍到你的聚会、你的服事还有你的家庭生活？他想一想说，都还好，都差不多。那我就说，那你就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用神给你的智慧来做决定，考虑你的兴趣、你的工作的性质跟公司离家的远近等等等等。我告诉他说，神最大的旨意是要你在公司中做合他心意的人，成为他的见证人。如果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到哪一个公司去，你都是一个好员工，一个蛮有基督香气，成为职场上基督的见证人。除非神有很特殊的带领，否则你到哪一个公司都会很合神旨意。如果你不是一个合神旨意的人， 你到哪一个公司，你只会想说怎么去争，怎么去抢，在公司里面结党纷争、嫉妒、恼怒，你样样都少不了你。你到哪一个公司都会羞辱主名，你到哪一个公司都不合神的旨意。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先不要求问我娶哪一个嫁哪一个好，我到哪里工作才合神的旨意，而是求神让我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合不合神旨意常常不在事情本身，而是在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讲到说，叫你们查验何为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经文不是在讲到说我们去查验神隐秘的旨意，很多生活细节上神的旨意，仿佛 几千个幌子只有一个幌子是神定规要给你的，因此我们要神一个兆头，知道哪一个是合他旨意的。不是的，这一节经文它的上文是在讲什么？它上文是在讲说，不要效法世界，要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说，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不要用世界的观念、世界的价值观来做决定，而是神的心意是什么，从属灵的角度来做判断。所以保罗在这里不住为哥林多弟兄祷告，祷告求什么？保罗在这里祈求要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在什么上面知道神的旨意？怎么知道呢？他这里经文讲到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我们就要问说，什么是属灵的悟性跟智慧跟悟性呢？智慧是讲到原则，知道什么是好是坏，而且懂得怎么样用这些原则来过日子，这是智慧。所以属灵的智慧是用属灵的原则来过日子，属灵的悟性呢，就是用属灵这些属灵的原则来判断对或错，来分别是非。神希望我们在属灵的悟性和知识和智慧和悟性上长进，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我在大学的时候，在台湾，在大学的时候，我参加校园团契，然后有一次有一个讲员，他在讲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讲到说，他每一天做每一件事情，他都求问神是不是，可不可以，要不要。他说神也都会给他一个感动，一个带领，包括说他出门要穿哪一件衬衫，要不要骑机车上班或要搭公车。哇，你听起来好像很属灵，但是我那时候很困惑，那时候我就很想问他说，当你今天骑机车来这里的一路上，你遇到每一个红绿灯，你有没有先求问神说，我是要停呢，还是要闯过去？如果我们每一件事情都问神说，主啊，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那神给我们的答案永远是是或不是，那我们永远是小孩子。神要他的百姓长大成人，遇到什么事情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能够分辨好歹，不会被蒙骗。而且一般说来，神不会太在意我们穿什么，只要我们穿的是不绊倒人，能够荣耀神，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那我们要问说，属灵的 智慧跟悟性从哪里来？不是从天然的才干或世界的方法可以得到，这属灵的悟性、智慧跟悟性是从熟读圣经来的。有很多伦理道德的问题，圣经上有很明文的规定，比如说不可偷窃、不可奸淫、不可贪心等等等等，圣经上已经有很清楚的说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去研究说，婚外情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 这圣经上已经很清楚的讲。但有些很多时候并不是绝对的黑白分明，但是圣经上给我们很多原则啊，凡事都可行，但都不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圣经不熟悉的话，我们就不能真正明白圣经的原则，而且很容易断章取义。魔鬼当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是用圣经的话语，但是他是断章取义。但耶稣回答他的时候，他是用按正义来回答，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读主的话语。所以保罗在这里求神给哥罗西教会弟兄姊妹属灵的智慧跟悟性，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他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什么是满心知道？什么是满心知道？不是不光是知道，而且是满心的知道。保罗这里所谓的知道，不单是指头脑的了解，也不是指思想上的同意，乃是从心里面内心的接受跟愿意顺服，满心知道。我举一个例子，什么叫满心知道？几天前我们教会的一个查经我在里面是约翰福音一讲到约翰福音一章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在十三节里面，约翰讲到说，我将这些事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在这里神的旨意很明很清楚，是要这些话写给我们，叫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有永生。但在查经的时候，一个姊妹就分享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自己有永生，但问题是我们是头脑的知道呢，还是我们是从心里面满心的知道？我们是头脑知道，还是心里面满心的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明明知道自己有永生，但活出来的却跟没有永生的人一样，没有两样。为什么？如果我们活每天是活在永恒的观念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会活得很不一样。我们的对孩子的期望会不一样。孩子没有进名校，在永恒里面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夫妻吵架谁说了算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一种肯定。但是在永恒里面重不重要？不重要，不是那么重要。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永恒的观念，我们就会把今生当作永恒，我们会把金钱当作永恒，却把真正的永恒当作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定睛在永恒里面，我们会用永恒的价值来做我们人生各样事情，你在碰到各样事情取舍，很多要取舍的标准。求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在生活中碰到事情的时候，叫我们知道自己是有永生的，叫我们学习用永生的尺子去量一量，问一问说这件事情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只是在头脑里面知道自己有永生，跟另外一个基督徒他打从心里面满心知道自己的有永生，这两个人活出来的生命，他们的行事为人会不会一样？不会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并不是说头脑上的知道或思想上的同意，而是说打从心里面知道，而且愿意活在神旨意里面。所以这满心知道的满心，这原文是什么？是被抓住、被充满，跟被圣灵充满是同一个字。所以说满心知道，重点不是在数量上的，不是说神的旨意、显明的旨意、隐藏的旨意我都知道，而是说质量上的，我这个人的心是被神的旨意所抓住、所充满，我所思所想、 我心中所充满的就是神的旨意。这个人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的，这叫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被神的旨意充满，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一个动态的 moment by moment。 只有当我们住在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满心被神的旨意充满，满心愿意来顺服。当我们活在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是被世界的东西来充满。所以当我们不在，所以活在基督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一种操练，弟兄姊妹，是一种操练，是我们每天生活中的操练。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知道神的旨意的目的是什么？知道神的旨意本身不是目的，好像哇，神的旨意我都知道，本身不是目的。知道神的旨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好不好？一起来念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并不是叫我们知道说要买哪一个房子，或是要做哪一个投资，或是要到哪一个公司上班，或是叫我们求福避祸，或是叫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凡事顺利。这里满这个，而是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带出什么？带出我们属灵生命的更加丰盛，更加成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会带出来哪些的果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会带出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什么叫行事为人？行事为人在这里不是讲说做一件事情或做两件事情，而是说 walk 行走，我每天的行走过日子。行事为人是讲你每天怎么过日子，你怎么样跟人家打交道。那什么是对得起主呢？这对得起的原文是在天平相称，是同一个字，在天平的两端是不是相称的？天平的一端是耶稣基督，天平的另外一端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这两个是不是相称？我们的邻居他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邻居看到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弟兄姊妹，当你的邻居看到你的行事为人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是说像这种基督徒，我看我不信也算，不信也罢，还是他看到这个基督徒，他说哇，我很羡慕他这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也要。当你的心是被神的旨意抓住的时候，你这个人是活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你自自然然凡事蒙他喜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努力的不是在我们行事为人的上面努力，这些都是结果。我们要努力的是我们的心，我们要努力的是让我们的心被神的旨意充满，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打从心里面喜欢神的旨意，我要把它活出来。我可能会失败，但我不怕，我愿意再来，我永不放弃。这是一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生命。然后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另外一个果效是会叫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会叫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什么是善事？这个圣经里面所指的善事，圣经讲到善事，不是指像中国人讲的修桥补路，或是像童子军的日行一善，或是学雷锋这些善事。当圣经上讲到善的时候，只有神是善的。所以善事不是一般人心中的善事，而是指合神心意的事是善事。当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愿意顺服的时候，自自然然我们的所做这样的事是合神心意的事。所以在一切善事、一切合神心意的事上，我们会有那个生命的果子。第三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带出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 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能够凡事宽容忍耐。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第十一节？照他，好，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说像生病或有亲人死亡的事情，或是工作上的不顺利，或是人家冤枉了你，或是人家做一些事情伤害到你，这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天然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恼怒，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很难过，我们会后退。我们容不容易有像这圣经这里讲的宽容？有宽容，有忍耐，有喜乐，很难很难，是不是？昨天我们教会有一对年轻的弟兄姊妹结婚，那我是证婚人。他们不是在教会结婚，他们是在Hayward的一个乡村俱乐部结婚。那进了Hayward以后，还要东转西转才到结婚的那个地点。那昨天礼拜六是婚礼，礼拜五是婚礼的预习旅合手。那我提早了一个半小时出发，但是你知道礼拜五下午880的交通实在是堵得不得了，所以进了Hayward以后东转西转，那我就转丢了，那我又忘了带我的 GPS， 所以我看到时间已经过了，那我这个证婚人还没有到，这个婚礼怎么排点？所以心里急得不得了。当人在急的时候，路又不熟的时候，而且你又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出车祸，是不是？所以我在一个 U-turn 的时候就跟人家擦撞，那是我的错。我上一次出车祸是20几年前，所以我心中很懊恼。但是感谢神，在短短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的心里面就转过来，我开始凡事谢恩。凡事是什么？好的事、坏的事都谢恩，因为我相信说都有神的旨意，都有神的恩典，包括这个车祸。所以我相信神给我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也相信神，就是说感谢神没有人受伤，感谢神就是有蛮多可以感恩的，然后我相信为这些事情我可以感恩。所以处理完车祸以后，我还问那个被我撞的人这个路线应该怎么走，然后开开心心的开去婚礼的排练。弟兄姊妹，信得过神，凡事谢恩。当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凡事谢恩，相信一切的环境都是神为了要造就我们。一个人真正快乐，乃是知道我的一生在一个伟大的神手中，因为有一个爱我的神，他牵着我的手走明天的道路。我去年动了一个不是很大的手术，要全身麻醉。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动过任何的手术，所以在动手术的前一个晚上，我太太就问我说，有没有一些话想要写下来的。她很客气，没有说要我交代遗言。那平心而论，我这次手术风险不是那么大，但是有一天我们都要经历，都要面对死亡，没有人可以在这世界上长生不老，所以神既然让我经历到这样子一个全身麻醉的开刀，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死亡的演习。所以我当时就很认真的坐在我的书桌上，在拿个笔记簿，我在思想，如果我明天手术后我没有回来，我有什么话想要写下来。我如果手术后没有回来，我有什么话要写下来。我在书桌上想了一想，我回想我这一生这一辈子，我从小是在台湾一贯道的拜偶像交鬼的环境中长大，我的母亲是一贯道的传道人， 我能够信主，就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火，完全是神的恩典。我大学毕业，我在想，我大学毕业，当完兵，带了两个皮箱，到美国，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可以有今天这样的日子，是我不配得的，是神的恩典。我有一个这样好的太太，是神的恩典。我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是神的恩典。我在想，我又在想到说，我55岁开始，我可以在教会全时间来服侍神，又服侍人，是我不配得的，是神的恩典。教会弟兄姊妹这样的爱我、接纳我、关心我，是我不配得的，是神的恩典。想想，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在笔记簿上写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我手术后没有回来，我对我这一生一点遗憾都没有，一点遗憾都没有。没有遗憾，并不是说我没有犯过错，我常常是跌跌撞撞的，犯了很多错误，但神的爱完全接纳了我。没有遗憾，并不表示说没有一丝牵挂。我父母都是90岁了，有两个儿子，我弟弟在6年前已经去世了，如果我又走了，他们一定会很难过，但我相信神的恩典够用。没有遗憾，并不是说我已经都得着了，没有，我是向着那个标杆直奔，竭力奔跑。神要我60岁走，我毫无遗憾；神要我再多10年、20年走，我也感恩。手术后回得来，回不来，我都感恩。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凡事谢恩，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所以第四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还带出一个结果，是叫我们在第10节里面，是叫我们渐渐的多知道神。当我们读第9节、第10节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有点矛盾，因为这个第9节讲到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心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讲满心就是100分，那怎么第10节又说渐渐的多知道神，好像还不够，好像是矛盾，是不是？可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满心的100分，不是数量上的100分，不是说我对神的旨意显明的、隐秘的我都知道，而是质量上的100分。我这个人是在基督，住在基督里，打从心里面我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充满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那这里讲到说，渐渐的多知道神，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永远不够的，是不断在增长的，不光是在知识上的增长，而且是在经历上的增长，而且是在关系上的增长，是越来越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知道神。在这个操练中，逐渐的多知道神，经历神，然后呢，然后你就在属灵的悟性跟智慧上长进，然后就更多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又回到说渐渐的多知道神。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循环，好像螺旋状的，不断的在循环。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在操练、循环操练中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好像诗篇里面那个上行诗篇，那诗人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到锡安山朝见神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越走越靠近神，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花很长的时间寻求所谓神的旨意，他们花很多时间要寻找一种感动，一个应验，或一个预言。但是弟兄姊妹，一个人想真的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圣经。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花时间读神的话语，那我们就知道神在每一件事、很多事情上的带领，他的心意是怎么样，他是怎么带领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一个灵恩而且很灵恩的教会聚会，教会鼓励这个会众操练学习讲预言，而且有这样的学习班，讲预言的学习班。这是好几年前，那时候他的儿子孩子跟我的孩子是同班同学，所以有一天他带他孩子到我们家玩，他就跟我们讲到说他现在在操练讲预言。那因为我们对这个议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就有一些的讨论。然后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对我太太很大胆的说了一个预言，说我太太在最近会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情。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在旁边，我心里在想说，你讲这个所谓的预言对当事人有什么益处呢？一个本来没事被你一讲，整天开始忧心忡忡，搞不好还真的会遇到不幸的事。但我感谢神，当时我太太就跟他讲说，神是在我生命中掌权的，神的带领是最美好的，所以不管遇到幸的事情或不幸的事情，我都感谢神。是的，神是在我们心中生命中掌权的，他的带领是最美好的，所以不管是遇到幸的或不幸的事情，我们都感谢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个人真正的快乐乃是知道我的一生是在一个伟大的神手中，他牵着我的手走明天的道路。就像一首诗歌所说的，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也知道谁牵我手。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你把今天这段经文赐给我们。主，叫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寻求神的旨意不是寻求一种预言或一种兆头。主，我们实在是乃至回到圣经里面主真的是叫我们在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能够长进。主，你也实在是叫我们能够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主，从打从心里面我们被神的旨意抓住，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主，真的是叫我们能够凡事谢恩，不管在顺的事情或不顺的事情，我们都感恩，因为你带领是最美好。一个人真正快乐是知道主，我们的一生是在一个这么伟大的神手中。主，你实在是牵着我们的手走每一天的道路。主，这是我们为这个来感恩。主，我们求你施恩祝福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